哈利在睡梦中哼了哼，脸颊顺着窗户往下滑了一两寸，眼镜歪得更厉害了，但是哈利还是没有醒。哈利几年前修好的扔纸鹰钟在这球台上滴答滴答地走着，时间是11:01。闹钟旁边，哈利松开的手里有一张羊皮纸，上面用细长的歪向一边的笔记写着一些字。这封信3天前就被送来了，哈利是经常拿出来看。刚送来的时候，羊皮纸卷得紧紧的，现在已经平平展展了。这是邓布利多的信，信上说：“亲爱的哈利，如果你方便的话，我将在本星期五夜里11点到女贞路4号来接你去陋居。他们邀请你在那里度过暑假剩余的日子。另外，我在去陋居的路上要办一件事，若能得到你的协助，我将非常高兴。详情解面试谈，请将回信托这只猫头鹰捎回。星期五见，你最忠实的阿古斯·邓布利多。”信的内容哈利已经记得滚瓜烂熟了，但自从晚上7点坐在卧室的窗户旁之后，因为在这里能够清楚地看见女贞路的2个路口，哈利还是每过几分钟就忍不住偷偷地再朝他瞥上几眼。他知道没有必要反复地看邓布利多的信，哈利已经按照要求把他肯定的回答让那只送信的猫头鹰给捎回去了。他眼下能做的只有等待，不管邓布利多来还是不来。可是哈利没有收拾行李，刚在德斯里家住了2个星期就要被解救出去，这件事情可太美妙了，不像是真的。他怎么也摆脱不了心头的疑虑，总觉得会有什么地方出差错。他给邓布利多的回信可能送到别处去了，邓布利多被耽搁了，不能来接他了。或者那封信根本就不是邓布利多写来的，而是一个玩笑，一个恶作剧，或者是一个陷阱。如果高高兴兴地收拾好行李，到头来大失所望，还要把东西一件件地从箱子里再拿出来，哈利肯定会受不了的。对于可能到来的旅行，哈利唯一的举动就是把他那只雪白的猫头鹰嗨德威牢牢地关在笼子里。闹钟的分针指向了12，几乎就在同时，窗外的路灯哗突然都灭了。这突如其来的黑暗像闹铃一样把哈利惊醒了。哈利赶紧扶正了眼睛，把贴在玻璃上的面颊移开，而把鼻子贴在了窗户上，眯起眼睛看着下面的人行道。一个身穿长斗篷的高高的身影正顺着花园小路走来，哈利像遭到电击一样腾的一下跳了起来，他带翻了椅子，他开始把地上够得着的东西胡乱的全都抓起来，一股脑的扔进了箱子。他刚把一套长袍、2本魔法书和一包脆饼从房间的那头扔过来，门铃就叮铃铃的响了。 楼下的客厅里传来了非弄姨父的喊叫：“
哼，真见鬼！这么晚了，谁在叫门呢？”啊！
哈利僵在了那儿，一手拿着黄铜望远镜，一手拎着一双运动鞋。他完全忘记了告诉德斯里一家邓布利多可能会来，他觉得又紧张又好笑，赶紧从箱子上翻过去，拧开了卧室的门，正好听见一个声音说：“
晚上好，想必你就是德斯里先生吧？我相信哈利一定对你说过我要来接他，是不是啊？”
哈利一步两级的冲下了楼梯，在离楼底还有几级的时候，猛地刹住了脚步。长期以来的经验告诉哈利，任何时候都要尽量的与姨父保持距离，别让姨父的手臂够着他。门口站着一个瘦高个子的男人，银白色的头发和胡子一直垂到腰际，他的鹰钩鼻子上架着一副半月形的眼镜，身穿一件黑色的旅行斗篷，头戴一顶尖顶帽。菲农·德斯利的胡子差不多跟邓布利多的一样浓密，不过是黑色的。他身穿一件紫褐色的衬衣，正呆呆的盯着来人，似乎不敢相信他那双小眼睛所看到的一切。这时候，邓布利多亲切而随和地说：“
从你这么惊讶、不敢相信的神情看，哈利没有告诉你我要来。不过，让我们假定你已经热情地邀请我进入你家的门吧。如今时局动荡，在门口逗留时间过长是不明智的。”
他敏捷地跨过了门槛，关上了身后的大门。邓布利多的目光从鹰钩鼻上望着菲农姨父，他说：“
我上次来过以后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必须承认你的白紫莲开得很茂盛。”
菲农·德斯里没有吭声，但哈利相信他很快就会缓过劲儿来说话的。姨父太阳穴上的血管挑得都快爆炸了，但是邓布利多身上的某种东西似乎使他一时喘不过气来。也许是邓布利多所显露出来的惹人注目的巫师的气质，也许只是因为就连菲弄姨父也能感觉到他很难在这个男人面前耀武扬威。邓布利多从半月形眼镜片的后面望着哈利，脸上带着十分满意的表情。
啊，晚上好，哈利，太好了，太好了。
这句话似乎唤醒了菲农姨父，显然对他来说，任何一个能够看着哈利说太好了的人，他都永远不可能跟那个人达成共识。
我不是故意失礼。
他的话里每一个音节都透着无理。邓布利多严肃地接过了他的话头。
然而，我们还是经常会碰到意外的失礼。啊，最好什么也别说了，亲爱的伙计。哦，这位肯定是陪你。
厨房的门开了。哈利的姨妈站在那儿，戴着橡胶手套，衬衣上套着一件加长便服，显然她正像往常一样要在睡觉前把整个厨房的表面都擦一遍。她那长长的马脸上满是惊恐。
阿布斯·邓布利多。
邓布利多看到菲诺没有给他做介绍，就自我介绍了。
啊，当然了，我们是通过信的。
哈利觉得用这种方式提醒佩妮，邓布利多曾经给他写过一封吼叫信，听着有点好笑。但是佩妮姨妈并没有对这种说法表示异议。邓布利多接着说，
哦，这一定是你们的儿子达里吧。
达里这个时候从客厅的门口探出头来，他那个一头黄发的大脑袋戳在条纹睡衣的领口外，看上去好像不是长在他的身体上似的。因为吃惊和害怕，他的嘴巴张得大大的。邓布利多等了片刻，似乎想听听德斯里一家有什么话要说。看到他们继续沉默着，邓布利多笑了，
哈哈。我们能不能假设你们已经邀请我进入你们家的客厅了啊？
邓布利多经过达利身边的时候，达利慌忙闪到了一边。哈利跳下了最后几级楼梯，跟着邓布利多进了客厅，手里仍然拿着望远镜和运动鞋。邓布利多在最靠近壁炉的扶手椅上坐了下来，带着善意的兴趣打量着房间里的一切。他看上去与周围的环境完全不协调。哈利焦急地问，
我们走吗，先生？
走，当然要走，不过有几件事需要先商量一下。我认为我们最好不要在外面谈论这些事情，所以只好再多打扰你的姨妈和姨父一会儿了。
菲诺姨父也进了客厅，佩妮姨妈站在他的身边，达利战战兢兢地躲在他们两个后面。
你说什么？你们？
邓布利多简短地说。
没错，是这样的。
邓布利多忽的拔出了魔杖，快的哈利都没有看清。魔杖轻轻一挥，沙发嗖的一下冲了过去，撞在了德斯里家三口人的膝盖上。他们一下子没有站住脚，全都栽倒在沙发上，滚作了一团。魔杖又是轻轻一挥，沙发又嗖的回到了原处。邓布利多愉快地说，
我们也可以舒服一些。
他把魔杖重新放回了口袋。这时候哈利看见他的那只手既干枯又焦黑，好像上面的肉都被烧干了。
先生，这是怎么搞的？
以后再说，哈利，坐下吧。
哦，
哈利在另外的那把扶手椅上坐了下来，尽量的不去看德斯里一家。他们似乎被惊得说不出话来了。邓布利多对菲诺姨父说，
我本来以为你们会让我喝点什么。啊，现在看来这种期望是乐观到了可笑的程度。
魔杖第三次轻轻一挥，空中出现了一只脏兮兮的酒瓶和五只玻璃杯，瓶子自动侧过来，给每只杯子里倒满了蜜黄色的液体，然后杯子分别飘向了房间里的每个人。
嗯，这是罗斯莫塔夫人最好的栗木催熟的蜂蜜酒。
邓布利多说着朝哈利举了举杯， 哈利抓住他自己的那一杯酒，喝了一小口。他以前从没尝过这种东西，但是非常喜欢。德斯里一家惊慌失措的迅速对视了一下，然后便拼命的躲着他们的杯子。这可不大容易，因为杯子不停的轻轻的撞着他们的脑袋，提醒他们。哈利忍不住怀疑，邓布利多是不是在故意的搞恶作剧？邓布利多转向了哈利。好了，哈利，现在有了一个难题，我希望你能帮助我解决。我说的是我们，我们指的是凤凰社。不过，我首先要告诉你，小天狼星的遗嘱一个星期前被发现了，他把他所有的一切都留给了你，哈利。这时候，沙发上的菲农姨父转过头来，但是哈利没有看他，也想不出该说些什么话，只是回了一句：“哦，是吗？”“是的，这基本上还是比较简单的。你在古灵阁的账户上又多了一大笔金子。”你还继承了小天狼星所有的个人财物，遗产中有点问题的部分是。菲农姨父在沙发上大声的问：“他的教父死了？”邓布利多和哈利都扭过头来看着他。那杯蜂蜜酒这会儿已经是不依不饶的敲着菲农的脑袋。他则拼命的想把他赶走。他死了，他的教父。邓布利多说：“是的。”他没有问哈利为什么没把这件事情告诉德斯里一家。他继续对哈利说，就好像没被打断似的。现在的问题是，小天狼星还把格里莫广场12号也留给了你，哈利。菲农姨父贪婪的问：“给他留下了一幢房子？”一双小眼睛眯了起来，但是没有人理睬他。哈利说：“那你们可以把他留着做总部，我不在乎，你们可以用他。”我其实并不需要。只要有可能，哈利再也不想跨进格里莫广场12号。他觉得自己一辈子都忘不了小天狼星曾经在那些昏暗发霉的房间里独自徘徊，被囚禁在那个他日夜渴望离开的地方。邓布利多说：“哈利，那太慷慨了。不过我们暂时撤出了那幢房子。”“
为什么？”
菲诺姨父在旁边嘟囔着。“
是这样。”
邓布利多没有理睬他，继续往下说。这个时候，菲诺姨父的脑袋被那杯蜂蜜酒敲得当当直响。邓布利多说：“布莱克家族的传统规定，房子世代相传，要传给下一个姓布莱克的男性。小天狼星是他的家族里最后一位传人，因为他的哥哥雷古罗斯死在他之前，而他们俩都没有孩子。虽然他的遗嘱里说得很清楚，要把房子留给你，哈利，但那个地方可能被施过一些魔法或咒语，以确保不让任何一个非血统的人占据它。”哈利的脑海里闪过了一个画面，是格里莫广场12号大厅里那幅小天狼星的母亲尖叫怒骂的肖像。他说：“
哼，肯定是那样。”
邓布利多说。
是啊，如果存在这种魔咒，那么这幢房子的所有权很可能就属于布莱克家族现存的年纪最长的人，也就是小天狼星的堂姐贝拉特里克斯·莱斯特兰奇了。
哈利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就一下子跳了起来，腿上的望远镜和运动鞋都滚到了地上。贝拉特里克斯·莱斯特兰奇，那个杀死小天狼星的凶手继承他的房子。
哈利脱口说：“不，
是啊，我们肯定也不希望他得到那幢房子。情况相当的复杂，房子的所有权不归小天狼星了，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原来给他施过的一些魔法，比如让他无法在地图上标绘等等，现在还管不管用了。贝拉特里克斯随时都会出现在门口，所以我们只好先搬出去，等情况弄清楚了再说。
但是你怎么能弄清我是不是可以拥有它呢，邓布利多先生？
幸好有一种简单的测试方法。
说着他把空杯子放在椅子边的小桌子上，没等他再说什么，菲弄一副就喊了起来：
你能不能把这些该死的东西从我们这儿弄走？
哈利扭头一看，德斯利家的三个人都用胳膊护着自己的脑袋呢，因为他们的杯子正跳上跳下的撞着他们的脑壳，里面的酒洒得到处都是。邓布利多不失礼貌地说：哦，对不起。然后又把魔杖举了起来，三只玻璃杯子一下子就消失了。邓布利多说：
可是你知道，把它喝掉才更有风度。
菲努伊夫似乎忍不住想说几句难听的话作为反击，但是他只有跟佩妮姨妈和达利一起缩进了沙发垫子里，一声不吭，一双小小的猪眼睛紧盯着邓布利多的魔杖。邓布利多说：
你看。
邓布利多说着又转向了哈利，就当菲弄一副根本没开口似的，邓布利多继续说：
如果你确实继承了那幢房子，你同时便会继承。
他第五次挥动了魔杖，随着一记很响的爆裂声，一个家养小精灵出现了。